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省市税务局法律顾问，吉林工程律师事务所的荣雅平律师，欢迎您荣律师。民法典自2020年5月28日颁布至今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今天请荣律师就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的一些典型问题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
主持人好，大家好。民法典是新中国历史上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中国法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对既有民事单行立法体系化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部体系完整、逻辑严谨、内涵丰富的新时代法典，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民法典于去年5月28日发布，今年1月1日起施行，发布至今已经一周年了。一年来，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社会各界多举措宣讲和有效实施民法典，弘扬法典精神，培育法治信仰，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实施好这部人民的法典。民法典当中的诸多新规则对税法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民法典合同编完善了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增加了行使的情形、实施规则。根据税收征管法，税务机关依据民法典行使代位权和撤销权，可以更好地保护税收债权。又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遗产继承方面增加了在既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遗赠的情形下，被继承人税款应当如何清偿的规则。民法典1163条，既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遗赠的，由法定继承人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法定继承遗产实际价值的部分，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以所得遗产清偿。婚姻家庭编还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使得税务机关在这些特殊的继承情况下确定税款的承担者有了可参考的依据，便利了税收征管的实际。
感谢荣律师为我们介绍了民法典颁布的背景以及对税法正确使用的借鉴意义。接下来呢，就对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典型问题请荣律师为我们现场解答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张先生膝下没有子女，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套价值600万元的住宅，因为退休金无法满足现在的生活所需，于是张先生呢想要卖掉唯一的住宅来改善生活，但是又想继续在现在这个房子里生活。张先生呢就想到了要把自己的房子卖给侄子小张，小张呢也同意以300万元的价格购入，但是呢需要在房屋上设立居住权，让张先生继续在该房屋当中生活，一直到其死亡。虽然房屋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但是因为与买方约定设立了居住权，张先生居住的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可以继续在原房屋当中生活居住。对这种负有居住权的住宅转让，如果房屋的转让价格呢是300万元，明显的低于一般的市场价格，那这种情况呢，我们税务局将如何确定这个房屋的净税价格呢？也请荣律师为我们解答一下。
好的，是这样，居住权呢是民法典新增加的一项新型的用益物权，它具有人身属性，是一种人益权，也是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居住权呢有独立性和直接支配性，也就是说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是遗嘱经过登记占有使用他人的住宅，以此啊来满足其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以看一下民法典366条、368条等。其中民法典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民法典368条规定，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5条规定了税务机关依法具有税收核定权，其中第6项规定，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 因此啊，在一般情况下，市价600万元的这么一处房产，如果是以300万元出售，会被认定为价格明显偏低而被核定计税。但是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呢，虽然说居住权原则上无偿设立，但是考虑到存在保留居住权的特殊因素，因此啊，并非主观上故意将房子的交易价格降低来逃避缴纳税款，所以存在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具有合理理由的可能。
明白了，就是在居住权在合理的情况之下，我们税务机关在征税这一块是给予考虑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小林和前男友小王分手有几个月了，但是小王依旧每天打电话发短信骚扰小林及其家人，甚至在网络上散播两个人恋爱期间的照片和微信聊天记录，导致小林心烦意乱，无法正常安宁的生活。小王的做法是否侵犯了小林的隐私权呢？我们请荣律师再为我们解答一下。
好的，民法典呢，在人格权编设置专章，也就是1032条到1039条，对隐私权保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隐私权的概念和保护范围首次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足见新法对于该权利保护的重视，也折射出国家法典对公民权利和生命的尊重，以体现我国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民法典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因此私人生活安宁属于隐私。案例当中，前男友小王在分手后依然电话、短信各种方式骚扰侵犯了小林的隐私。此外，两人恋爱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照片属于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小王未经小林的同意私自公开两人的私密信息属于侵犯隐私权。因此啊，小林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小王承担民事责任。在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救济方法方面，包括人格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主要是指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而债权请求权主要是指要求侵权人小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好，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希望小林也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荣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现场的答疑解惑。下期我们再见。